接下来神说，我与你们立约，这句话原文是我要坚立与你们所立的约啊，我要坚立与你们所立的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这句话表明神向人发誓，他不再用大洪水毁灭世界。这句话神恪守，虽然局部的有洪水，比如今年就有在中国山西啊河南呢有洪水，但是呢这个神的这个约呢是不会有这个挪亚方舟时候的那种全地这种性质的大洪水。然后神说，我与你们啊并你们这里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神还特别强调这个约是永约。如果按照希伯来原文把这句话展开翻译啊，我觉得更好啊。这是我从这个原文网站抄的，他是这样说，第十二节，这就是我所赐的约啊，这就是我所赐的约的记号，在我与你们之间，并同你们在一起的各种生物之间，直到世世代代。这个地方呢没有提到红，但是却说呢这就是啊那个永约的记号，因为那个看呐是指向彩虹的。然后接下来神解释，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在这里边呢有两个词是第一次出现的，第一个词是红，以前没有出现过，还有一个词，大家能猜到是哪个词吗？金金你看到了吗？再说一遍，没听清。
就是它是，我看的是李正通的那个，是凭证。
不是，就在这一句话里，你可以猜。曹明，你说一下。
云彩。
对了，是云彩。大家能想到吧？
对，云彩。
你要知道，在洪水之前是没有云的，它是靠雾气湿润，它的空气的含水度很高，而且天上有一个水层，那个水层很大，包裹着气球，那个水层啊是个很恩典的层，这个水层呢能够阻挡太空的射线啊，那个宇宙射线对生命是很有破坏的，它能让你的基因变异啊，我们知道变异一定是坏事，只要是变异就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越来越糟啊，而且这个变异呢是可以遗传的，所以呢这就是洪水之前人非常非常长寿，洪水之后就不行了啊。挪亚好像比较高寿，活了950岁，但是你要知道在600岁之前他都活在这个洪水之前啊，然后洪水之后呢他活了300来年，他是算比较长的，以后呢 是迅速的就降下来了，所以这个一定和这个水层的那个水层全都下下来了嘛，落在地上了。所以呢，在挪亚方舟之前，两件事这世界上没有。第一件，你没有见过云彩啊，你也没有见过大风，因为大风需要比较大的流动的气流，可是当有那么厚的水层包围的时候，整个地球它的气候是差不多的。当气候差不多的时候呢，那么就不会有空气的流动。空气的流动跟气压、跟冷热有关系。当它差不多，怎么会有流动呢？这也就是呢，现在都在说地球可能要变暖啊。地球变暖呢，如果地球变暖啊，现在还不确定。既然那些所谓的科学家还有政治家都不但坚信，并且呢推动这样一个观念，让全世界都接受地球变暖了，很危险啊！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假说，如果地球变暖，将会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个欧洲就完了，因为欧洲它的纬度非常非常的高啊，那么这么高纬度的欧洲还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适宜的人类居住的环境啊，这样一种条件，就是因为这个北大西洋暖流，这个暖流发源在墨西哥湾这个地方，然后呢绕过那个 S 型的大西洋，然后这个给从英国开始一直斜着就吹上去，给欧洲带来温暖。这就因为呢温度差造成的啊，这个也叫温盐环流啊，这个就不去讲它了。如果说这个地球变暖，那么这个温度差一被减弱，那么这个环流就没了。环流没了的话呢，那么欧洲就会变得冰天雪地啊，这就是我们借此呢讲一下这个情况啊。所以呢，在大洪水之前，那个世界它是一个均衡的啊，温暖的、湿润的这样一个环境。可是大洪水之后，那么没有这个水层啊，这个保护，那么地球的冷热，比如两极会很冷啊，然后赤道会很热，然后就会形成一些风，所以比如说太平洋啊形成了很多飓风啊，就成为台风啊啊，还有这个美国南部它每年都有大量的飓风出现。就是这个情况，那么也会有云彩。在大洪水的时候，它的降雨不是云降的，是这个水圈的水降下来的。但是呢，他们知道以后虽然没有大洪水来这个毁灭地，但是会有云和雨。他们看到了云，他们看到了云的话呢，你要知道这个时候他们是紧张的啊，因为水圈的水往下落的时候呢，就像乌云一样，它往下垂嘛，所以呢是一个很恐怖的景象。当大洪水之后，挪亚他们在看到云的时候，他们会紧张，因为会下雨啊， 雨对在他们的感觉中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所以神很恩典。也可能挪亚和他一家看到云还没有那么高度的紧张，但是有一天他们会紧张，因为有一天云会形成雨，一见到雨，你想想他们这一代人见到雨跟我们见到雨感受不一样。所以呢，神恩典地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个做记号，这是一个平安的记号。你们看见云不用慌，你们看见雨不用怕，我用彩虹做记号告诉你们不会有洪水毁灭地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所以虹和云彩都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的。那么神说这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然后呢说我是云彩盖地的时候，那么意思说呢，有时候云可能会很多呀，会把地都盖住，那么到那个时候呢啊，必有虹现在云彩中，然后说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不知道大家事先呢有没有这个自己去读这段经文，并且去思想。我想问一下，海云十五节，我便纪念这个还有十六节哈，这两节可以连起来，请分享一下你的理解。神在这里所表达的是我便纪念与你们所立的约，你怎么理解？
这个我理解就是说，这个有彩虹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个有这个云彩呢，也有神的警告。
嗯哼，神说他看见他便纪念啊，然后这句话说两遍，第十五节说我便纪念啊，然后后面第十六节又说红地现在云彩中我看见这纪念。这个神所表达的是你认为神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表达的，我觉着这里表达的神有神的恩典，就是说他因着这个慈爱，让就像你说的出来的时候看见有这个红，对吧？他拯救了这八口人，但是他最后他有说这个第十四节，他说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并有红，就像你说的云彩就让他们能看到，就是说他们害怕，就是还是有雨，对他们来说当时还有雨。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有犯罪的时候，神还会惩罚，但是惩罚不像以前那样的全部灭绝了，但是还是有红的，就有这个云彩，但是也有红来提醒他们，就是那样的罪。
你的意思，这主要是神透过这个彩虹让人平安，是吧？那还有别的意思吗？
有。
OK，
就是应该像你说的有这个平安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里神也有这个就是警示。
嗯，还有没有？李明弟兄呢？你认为还有别的意思吗？
这里神用这个彩虹。其实他指的是这个，我看见彩虹，其 实他指的是我看见彩虹的话，其实就是，神用这个彩虹，也不能叫提醒自己吧，反正是它是一个标记吧。说只要我看见彩虹，我就纪念这个约。其实这是神，恩典是肯定的吧。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这叫什么呀？也算是神殿的一个提醒，不再这个毁坏全地。
嗯，好，非常好。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是说，神知道，肯定是知道人一定会犯忌，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记号真的是。他看见他自己立的这个约了以后，人在犯罪，他也不发那样的洪水把人都灭绝了。
好，非常好，把你们几个说的每一样哈、啊、都放在里边去理解，就是很非常好的一个完整的理解，但是呢，吕明和金一说的是更好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核心哈、啊，这个客观上是让人平安，但是那就是一个这个导致的客观效果。那个核心，那个主观意念在哪里呢？神告诉人。我放彩虹在这个空中，是我看见，这不是你们看见啊，是我看见。那神说了好几次，我看见，我使，我放啊，这里面说了第十三节是，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红线在云彩中。然后呢，这个我，所以它的核心不是神的意念，所以这就是读圣经啊，尤其读创世纪。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读的时候呢，我们很难摆脱一个角色，就是我在读经啊，然后是从我的角度读。但实际上在这里边呢，是神从他的角度来向人说话，所以这里边呢是神他自己的意念。他说，当我看见红的时候，我就要约束我自己，再一次想把你们毁灭的这样的一个愤怒的心，我是要自我约束。这个自我约束靠什么呢？是红放在那里，那个美丽的红不断的提醒我，我跟你们立了约，我不可再毁灭你们。所以这个是这个彩虹的最根本的意义。我记得上次我们查经到第八章，大家看21节，21节括号里有几个字，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是神对人的评价，这是神对人的一个定论啊。我们现在一句话说叫做盖棺定论，盖棺定论是人对人定论，他只要活着就还有别的可能性，盖棺定论呢就他死了，好，他定了，他一切可能性都不存在了，好吧，我们现在可以根据他活着的时候的所作所为来论定这个人是该三七开还是该一臭万年。但是呢，神看人不是这样，神不用改正，神从你一生下来就知道 所以神说人从小就是恶的，而且是心里怀的恶念，从里边就是败坏的。那么里边就是败坏的人，我们知道人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由心里发出来的，那么他能做什么好事？那么这样的人难道不会时时刻刻的激起神的愤怒，要把他们灭掉吗？为什么要灭掉以前的地上的人呢？啊，那么今后人会不会还像挪亚方舟以前全世界都败坏呢？神其实知道一定如此，而且会越来越坏，败坏到一个无法可想的程度。那么神出了方舟和人立的第一个约是一个恩典之约，这个恩典是神的恩典，就是无论这个，换句话说就是无论你们多坏，我至少不用大洪水来毁灭所有的人。这里边呢，神有一个条件，也给自己留了个余地，就是我不再用洪水来灭世，不意味着神不会毁灭这个世界。我们通过启示录知道，这个世界一定有一天在最终灭亡，这是必然的。但是这个灭亡的方法一定不是洪水，所以神只是应许了不用洪水这个手段灭世，并没有应许他一定不灭世啊。那么这是一个极大恩典，让人看到下雨看到云彩的时候可以有平安啊。那么神用彩虹做一个记号，记号这个词在这里边呢虽然不是第一次提到，但是也是很早的提到的啊。在圣经里边所有的记号其实呢都带有恩典，你可以去查啊。这个记号也可以理解为兆头啊，兆头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证据，有的时候也可以理解为神迹啊。就是神把这样一个兆头，这样一个凭据显在空中，那么让世上的活物可以有一个平安。但是这是一个客观效果，我再强调啊，这是客观效果。从神的主观意念上来说，这个红是给神看的，人也能看见，但是呢神不断的说，我看见这个红，我就自我约束，我就限制我自己，限制我的能力，限制我公义的愤怒，限制我对罪的这样一个易怒，以至于啊，我再次的忍耐，我再次的宽容。这是理解这一段神立约的一个核心的意义。那么这是第一个正式跟人立的约，是一个彩虹之约，也是一个单方面的约，同时这是一个永约。直到大地毁灭之前，这个约都不会改变，都存在。就是只要有彩虹，那么神就绝不用 这个方式。今天科学把彩虹的原理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呢，人们就以为这彩虹是不是就是一个自然现象了？这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呢？这是怎么是一个神的记号呢？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读圣经的时候，人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看法，不认为这是神迹。其实我想跟大家说，自然现象就是神迹，你只是天天活在里边，你就把它当成自然了，其实那些自然都是不自然的。铁为什么能被吸血是吸，科学上是能解释，但是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铁它有这样一种性质，谁给它规定这样一种性质。你说雪花都是六角的啊，跟它的分子结构有关系，但是你不能解释为什么天下没有两朵相同的雪花。你可以理解水在零度就结冰了，100度就沸腾了，这当然是人定义的了，这个温度到零度叫100度是人定义的，但是无论如何到冷到那个程度它就结冰，热到那个程度它就沸腾。这个也是神定的，并且奇妙的是水有宇宙间物质里边唯一的一个特性，就是4度的时候它的密度最大啊，它再热分子运动快它就密度就变稀松了，然后呢到了再冷的话呢，到了零度的时候呢它更膨胀了。所以你把它当自然没问题啊，你把它当自然现象，甚至你用科学来解释它，问题是科学只能解释自然的一个规律，自然的现象，科学不能够创造自然规律，不能创造自然的现象。那么这个创造的是神，赋予这个物质这样一种特性的是神。所以你说彩虹是个自然现象，但是你其实不能够解释啊，为什么一定是这样一个自然现象。这是神给他的一个，给这个水，给这个雨水在阳光照射下会有这样一个效果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这是神赋予他的，不是人能够简单解释的。我跟大家说哈，就是天是蓝的这件事，其实到今天科学都不能够完完全全非常准确的解释出来啊，虽然有一些科普给你简单的解释，但是你到了更高更高的物理层面，他会讲那些解释都是不周延的，不能够解释的非常的透彻的，其实还有没办法说清的。到现在不能说清的现象太多了啊，别说别的了，就数字啊，为什么圆周率不能除尽？它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它是一个无理数，都是不能解释的啊！这个数一定无理，一定无限不循环。你要知道，无限是人思考之外的，你不能够明白什么叫无限。 无限这个词可以把整个宇宙都装进去，因为它太大了，因为是无限。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被现在的所谓的科学进步所迷惑以为这些进步都会让我们超越神给我们的这些启示，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所以我们对神的信仰，我们对神的作为的这样一个敬畏，这才是我们的根基。你怀着敬畏的心去搞科研，那么也会在科学上有所发现，甚至我们还给你恩典让你去发现。其实很多人的发现都是神给他一个启示然后呢他就发现了元素周期表那么这个又好像加拿大人吧，这个又发现了那个双螺旋结构，都是有某种启示。如果那个启示不在的话呢他自己琢磨一万年也琢磨不出来。所以我们坚信红出现在云彩里是神极美的美意。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都有一个说法叫做挂弓停战或者叫挂弓息兵挂弓就挂起来挂弓，就是弓箭的弓，息是止息的息，兵是当兵打仗的兵。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弓挂起来，表示我跟对方的军队和解了，我们停战了，我们不再打仗了，我们双方就不再是战争状态了。红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边，它和弓箭的弓是一个词。你看那个红不像一个弯弓吗所以呢它有一个挂弓息兵的意思。神说我一看见红我就知道我和人的这个交战是停战状态。所以这里边呢还有这样一个很美的一个含义。那么另外呢有人想象过没有，这个红啊这样在天空很美。红是圆形的一部分如果你在飞机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圆，但是古代呢在挪亚的时候呢人肯定是没有飞机的，所以人只能看见一个半圆。他就想没有，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景象很灿烂。如果翻过来是这样的，大家想想没有，是翻过来一个倒着的一个彩虹在天上，你有没有一个紧张感？你甚至有没有一种恐惧感呢？所以神不光是把彩虹放在天上，神放在天上的形状啊，像一个桥梁，也像一个护卫，对不对？把你包围在这个彩虹下面，你是平安的。翻过来你想想天空中有这么一个景象，你非常的紧张。所以神的那个恩典，那个顾念你的感受，给你一个红，而且是光辉灿烂的。不知道大家注意看没有那个尤其这么明亮的红，它像舞台一样闪闪发光，整个大地都辉煌， 是很美很美的。神给我们约，还给我们这么美的一个记号，好让我们透过这样的约，我们知道神怎么样的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世上有平安，因为这个平安是在他里面的平安。并且呢，神是不与罪人同在的神，神是不能容忍污秽罪恶的神。这样一位神，为了得回人，他要怎样的约束自己，以至于他对自己的约束要有一个记号让他看见，免得他的怒气超出了人承受的范围。神给人这么一个美好的记号，但同时这个记号是一件一件的来自我约束神，不毁灭人的。这个自我约束，这是这个挪亚之约最核心的，就是神对自己的一个限制。上次讲了约字的意思是什么，约就是约束啊，约就是限制。那么在圣经里边，从头到尾都有约，不光是盟约，也是双方因着一个约连在一起，并且因着一个约彼此都有限制。但是唯独第一个约里边没有一点点对人的要求，只有对人的恩典，全部的要求都是对神的，对神自己的。所以这个约啊，也这个是一个完全无条件的约。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我们不算那个亚当那个约，我们后面这四个约呢，其中两个是无条件的，两个是有这个有条件的啊。那么亚伯拉罕之约和摩西之约有条件，而挪亚之约和大卫之约没有条件。所有的约都有记号，第一个约记号是彩虹，第二个约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是割礼，摩西之约的记号是两块法版，大卫之约的记号是圣殿啊，都有记号。以后我们讲到这些地方呢，我们详细讲。那么我们看到呢，这是第一个月，这一个月不向人提任何要求，全部的要求都归到神，神来担当，神来承受，承受人的罪，承受人的恶，恶到什么程度，神也不发洪水灭世的烈怒。这个约某种程度上遥遥的指向这个主耶稣十字架的那个新约啊，那一个新约贯穿了所有的旧约的约。那么接下来啊，是这个挪亚犯罪第一节，我们可能今天又比较晚了，我读一下，再把那个问题提一下哈。 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这是第一个酒字，也是第一个醉字啊。酿酒是很久的传统，只要有人类基本上就有酒啊，这也是神给人的一个恩典，因为酒能使人心里快活。那么挪亚呢，在帐篷里赤着身子，大家思考啊，下次我们讨论挪亚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这件事，大家怎么看？对不对？错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接下来看，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你看他没有直接说喊，他提到是迦南的父亲喊，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各拿件衣服搭在肩上，那个衣服哈，它其实不是衣服，是那种长方形的一块布。我们知道希伯来人经常是把那么一块布呢围在身上，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呢身上是围一块大布的啊。那个时候这个衣服就是指那个大布呢，晚上可以做盖着被子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福扩张啊。这个字呢读福啊，不读佛，佛无福啊。因为读 FO 啊，这个拼音就是这个中文的拼音只有一个字啊，就佛教的那个佛。愿神使雅福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下次呢，大家我们读讲完这段呢，我们会这个接着再看第十章，大家可以预习。第十章呢，就讲这个挪亚的后代在地上怎么样来分散到各处定居的这个情况。那么上次留的那个问题呢，我们下次要认真的讨论啊。这个看上去从人的角度看，这个韩犯的罪，挪亚却咒诅他的孩子，好像是没有道理的。那么神既然把这个道理就写在他们刚刚出了方舟头一次犯罪的时候，神就把这样一个奇特的道理提出来。如果我们信神，我们先接受这样一个道理啊。我想这是一个查经的方法，就是你先信神，信神没有错，信神这个道理就是对的，然后你再去想为什么这个道理是对的。我常常用这样一个方法去查考圣经中好多难题，我得着很多。我也把这样一个方法告诉大家，你必须先信神绝对不错，神的教导不错。神圣经里边，挪亚之前的人生美好，挪亚之前关于人犯罪神的教导都不过是后来告诉摩西写给我们的， 但是挪亚之后这个历史没有中断，是一代一代可以知道的。所以就说呢，这个洪水之后，新的天地之后，那么面对第一方犯罪的事情，神就有这样一个启示，这个启示一定是重要的，一定是我们不能随便回避的，一定是不能我们觉得这个没道理啊，过去了。它必然是有意义和重要的，我们学习怎么去领受，我们领受的多，我们得到的多。我相信我们怎么领受，我们都是有限的。但愿啊，我们靠着圣灵的这个启示，靠着我们愿意在神的话语里边沉思默想，我们自己可以得到更多啊。我们因着明白神的这些道理的时候，那么树上人的一些道理，我们就能看到那些表面上都好像说的这个听上去都是很合逻辑很合道理的那些话，其实我们知道那些反而是没道理的。这样我们的这个世界观是跟着神走的，我们的善恶是非观都是跟着神走的，我们就不被世界的道理带走。所以我在这个问题思考上，我真是看到神啊，实在是你的道啊，你的道路高于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于我们的意念。愿我们在圣经里面遇到这位向我们说话的神，我们也有一个被开通的耳朵，可以听明白神向我们诉讲的话。感谢神。那我们今天查经呢先到这里啊。好，大家有什么要讨论的，我们可以现在再讲一下。